我们进入哥林多前书的第五课，在第五课当中我们有涵盖两章的圣经，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给我们的恩典和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学习透过你的圣言，你写在圣经上的每一字都是那么清晰的一个确凿的一个真理，让我们学习以后能够明白并且顺从，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真理的当中能够跟随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到第五章第六章呢，我连接上面第四章，就到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叫一个主题。如果说第四章保罗重点讲权柄，讲到福音的权柄和福音真正的见证，和他自己为父的心肠，要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教导爱他们的缘故，然后到第五章第六章呢，就开始进入下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惩戒。那权柄和惩戒是相关的，牧养和改变是相关的。那我一直跟大家说，你信主就是一个从不信到信的改变的过程，然后在信了以后也是一个生命从婴孩到长大成人的改变的过程。那改变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一直要有的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我们不断的改变，那改变成什么呢？改变成基督的生命的样式。透过什么改变呢？透过圣灵的大能，在福音真理的教导当中实现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是改变，这也叫做圣灵的重生。那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有的。那这个改变呢，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区分，就是区分于这个世界。真正改变的印记是什么呢？是我们和世界不一样的，我们和世人不同了，我们才是改变。如果我们和世人一样，你就没有改变，是吧？甚至与世俗为友，雅各说你是与神为敌的。那这个改变是必须的。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呢，那这个权柄到惩戒要改变什么呢？改变淫乱的事。那这件事情我们要问一下，教会当中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后面他也提到了很多问题，混乱圣餐的问题啦，高举恩赐的问题啦，这个高举方言的问题啦，这些问题都有。那为什么保罗把奸淫这件事情放在第一个改变的上面，直接放在权柄的下面？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奸淫的事情，为什么这样？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当中耶路撒冷会议呢，给外邦人一个劝诫。那这个劝诫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有四个内容：拜偶像、奸淫、吃血、勒死的畜生和血。那这是几样？那奸淫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样，列在这个里面，和拜偶像，那这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我跟大家说，在信仰当中最核心的要点，你真正改变了，真正进入到福音的里面，你一定要解决奸淫的这个问题。那奸淫是上帝所创造当中被玷污的最可怕的情况，包括同性恋，在上帝的形象当中被玷污被亵渎的最可怕的同性恋，奸淫。所以这件事情上帝是绝对不容忍的，是上帝的底线，上帝的红线。在历史当中，上帝毁灭这个世代，那真正的那一个 trigger， 当然其他的罪都有，真正那个激发点都是到了这个最底线的部分，奸淫、淫乱、同性恋。我们大家能够记得住的很清晰的，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说他的淫乱，他的这个声音传到上帝的耳中，上帝不能再容忍，下去要把他们全部毁掉，硫磺火湖，用硫磺把它全部烧掉的。 那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陷入到同性恋和淫乱的当中，是这一个整个历史阶段的一个节点。到这一点，它一定会毁灭罗马帝国。它到这一点，它一定是毁灭的。上帝就算在外邦都不允许它继续下去，因为呢，它会直接玷污神，也直接影响神他在救恩上面的工作。所以呢，淫乱这件事情是上帝绝对禁止的，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你一个信主的，如果是属神的教会，如果在里面容忍淫乱，那绝对是不可以的。我讲到这一点，大家就知道今天这个教会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在北美洲，那宗派教会接受同性恋，允许淫乱在教会的里面，这可以随意的，还可以做牧师，还担保他上天堂，那是绝对违背圣经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哥林多，我说哥林多现象，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都是在我们眼前非常可怕的那么一个警告，我们就在发生，然后还自以为是对的，甚至到处去宣扬。所以这个是大问题，淫乱的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保罗先要解决的就是淫乱的这个问题，这是教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教会一定要禁止淫乱，一定不可以有同性恋在里面泛滥，绝对不可以的。然后这个教会才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比较健康的结构，才能够成全圣徒，信徒才能够离开这个罪所产生的强烈的污染，他才能够脱离那个必死的罪。我后面我跟你讲，淫乱是必死的罪，你落在这个罪里面一定灭亡的，没有办法得救的。 OK， 好，我们看第五节，第五章的第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就是乱伦，在当时罗马帝国，乱伦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是非常泛滥的啊。我在讲道中我也提过，罗马帝国11个凯撒有10个是同性恋，1个是双性恋。罗马军团同性恋是泛滥的。再往前追，追到希腊帝国，希腊的军团当时打遍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同性恋泛滥的。亚历山大 Greek Alexander 他本身就是同性恋，他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在军中有2个同性恋的伴侣，一个是他的男宠，就跟他身边的照顾他的，另外是他的一个将军，是他的2个同性恋伴侣。他娶了一个老婆，在马其顿娶了一个老婆，那是为了生孩子。那这个是亚历山大。所以同性恋当时在西方，在这个我们说叫亚弗的后裔，白人的体系，在希腊帝国，在罗马帝国，几百年的同性恋的泛滥。那希腊的这个哲学家之一叫柏拉图的，他专门写一首诗来赞美同性恋的。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对同性恋根本没有什么拒绝，他们是追求的，甚至是赞美的。那样一个可怕的背景，到了保罗的这个时代，一定会渗透到教会的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保罗他一定要改变这件事情，淫乱的事情一定要改变的。然后他就提到了这几个部分，不但是男和男，同性之间也包括男和女，淫乱都要制止。那这一个情况呢，是一个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一个情况。那保罗按照这个情况呢，来惩戒他们，来教训他们。第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请大家留意哈，这句经文他说呢，你们自高自大不哀痛。那可能你要问这个问题，允许同性恋，允许淫乱，为什么和自高自大连在一起？大家要不要问这个问题？允许淫乱发生，怎么和自高自大连在一起？因为我更有爱心，我更有包容。这个时代有一个非常邪恶的词叫做 inclusive， 在教会的里面叫包容啊， 在教会里面泛滥 inclusive 这是一个邪恶的词，我跟大家说。那因为这一个词出来以后，他把所有的罪全部包进来，我更有爱心，我的胸怀更广阔。保罗说这叫做自告自大，你容忍犯罪，你不哀痛。那他说呢，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赶出去什么意思啊？按照现代的一般的所谓的教会的用词，你没有爱心，你没有包容，你怎么可以把人赶出去？我们好不容易请一个人进来信主进入教会，你现在把他赶出去，你不在破坏福音吗？保罗说你叫做自告自大，因为那个不是福音的。那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我请问赶出去他还是圣徒吗？什么叫做赶出去啊？马太福音耶稣说的，犯罪不悔改，单独跟他说不悔改，两个人跟他说不悔改，教会跟他说不悔改，把他当成外邦人和税吏是什么意思？不再把他当成信徒的。赶出去意思就是说你已经不是信徒，是什么意思？你不在信仰的路上，你已经偏离了信仰，你已经走错路了，那我要把你赶出去，我不把你当成信徒，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按照信徒来牧养你，你已经不能够接受牧养了，因为你现在这个罪的当中，你和信仰这个路是断绝的，这叫做赶出去。那这件事情在当下教会的当中，哪个教会敢做？很多教会不做的，明知道犯奸淫，爱心包容留下来。你是按照圣经来牧养教会吗？还是按照你自高自大来牧养教会啊？保罗在里面说你是自高自大。然后第三节他说，我身子虽不在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样的事。保罗说我虽然人不在，但这件事情按照真理是可以判断的。那为什么保罗说这句话呢？很多人会跟保罗说，你不了解实情，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相爱，你不知道他们经历多少什么凄美的这种爱情的过程，今天终于他们结合了，我们知道他，我们体会他，我们可以体会他的感觉，所以我们允许。保罗说 No， 不要跟我讲这个，这些都不在福音真理的里面站得住脚的，这些话站不住脚的。保罗说我人不在，我不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但他所做的在我的心在圣经真理的上面他是错的，就要把他赶出去，清楚吗？这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 OK， 好，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句经文呢要解一下的，这句经文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呢，首先我断定这件事情，我是奉耶稣的名呢和他的全能呢要做这个决定，这样的人是要把他赶出去的。那赶出去以后就要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得救，是什么意思啊？是说随便他败坏，反正他的灵魂可以得救，那这不是诺斯底主义吗？这不是当时初来教会的异端吗？肉体可以随便败坏，反正灵魂得救，你就可以放纵了，可以玩了，怎么高兴怎么来了。保罗是说这个吗？显然不是的。他在说什么？说把这样人赶出去，他可能还有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当他的肉体被撒旦败坏的时候，有一天他可能会悔改，有一天上帝可能会怜悯他，然后呢他再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在将来有可能会得救的，他还有得救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他是对的，你把他留在教会的里面，他不可能得救，他就被你误导就灭亡了。当你把他赶出去告诉他你是错的，他有一天可能悔改会得救的，到底哪个是爱心呢？这个时代已经变成瞎眼的一个地步了，在教会做带领的眼睛都瞎掉了。什么叫做爱心呢？爱心是爱他真正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个得救他必须要悔改的， 你给他一个错误的福音的应许，你同性恋没问题，你可以带着同性恋配偶都可以保持，然后你可以得救，你在害他，你知道吗？那个是爱心吗？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可怕的，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活在一个末世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这种从人来的东西，从撒旦来的这种的理论，在教会里面横行的。这个时代真正的问题还不是社会，是教会。这个时代真正要悔改的是教会自己，教会这些带领的，你真正要悔改。你们所带的是什么路？合乎圣经吗？那这个是保罗他的教导，赶出去，将来有机会他可能会得救的。 OK， 到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保罗在说什么？你自夸，你接受这一点东西，这点面笑会使全团发起来。今天在北美洲很多宗派，整个宗派的败坏垮塌，接受同性恋从哪里开始？就是从那一点面笑。就刚开始起步的时候 inclusive， 包容包容包容，你把那个面教包容进去以后，整个就发起来，你整个就败坏了。为什么我在教会的当中我说要坚守，该坚守就坚守，不能等，不能包容。为什么？有面教的在里面会发作的，你全团都会发起来的。在北美洲整个宗派接受的同性恋也就五六十年的事情啊，他2000年的历史，五六十年就打垮了，你看到没有？那个面教进来，摧垮他整个的教会的。那这个是大问题。小的面教，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特别吩咐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是什么？”门徒说：“难道我们没有带饼吗？”耶稣说：“不是啊，你要防备他的教训啊。”那个教训一旦是错了，他一旦扭曲了福音的真理，那会成为一个恶毒的教，在教会的里面会发作出来，全都中毒的。奸淫这一个教，你不能让他在教会里面发作，一定要绝对的禁止，要守住教会圣洁的底线。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教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的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实的无教饼。那这个所有的教都回到耶稣所说的正确的福音真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教，他们教导的错误的，要把它剔除掉。教会守住纯正福音真理的教导，是教会能够健康的核心的根基。教会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纯正的全备的福音的教导，这个教会会有教进来，整个教会会垮掉。从旧约到新约，从保罗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都是一样的。这个教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把这个教把它剔除出去。那后面一段9到13节也是非常重要，我都 这段我讲过道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下这篇道。那9节他说什么呢？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这话不是指世上一切一概淫乱的，或贪婪的，或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保罗在画线，画什么线呢？画教会的线和世界的线。剔除淫乱，不可和淫乱的人相交。很多人说，那我怎么传福音呢？你这样说我就没办法跟世人交流了。保罗说，我本来就没那样说。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教会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画线，教会内和教会外。教会外部你当然要接触所有的人，所有的世人，要给他们传福音， 让他们悔改进入教会。他们本来就是罪人，他们本来就是罪的奴仆，世人犯奸淫同性恋，这个是正常的，一切的罪在世界都不要觉得奇怪。我从来不会去看着世人犯罪我就把他骂得半死，我不做这个事情的。我没有信主我也是犯罪的，一样的。那我做什么事情呢？带着怜悯的心要把福音传给他，把他带入教会。好，然后下一步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奸淫的，是行淫乱的。好了，这个线画清楚了，世界不是我们要去管的，不是我们要问世人说你要脱离淫乱，这个不关我们的事，上帝会管这个事的。我们管什么？管教会的事。若是称为弟兄的是淫乱的，请大家留意这个淫乱这个词啊，这个在希腊文的当中是同性恋的意思啊。这个原文这个淫乱第一个词是同性恋的意思。如果成为弟兄的，他是同性恋，他是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 这个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和他吃饭也不可。不可他相交是指你在灵里面和他没有什么可交流的，他已经不在属灵的层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现在已经不在圣灵的工作的里面，你和他无法有相交。圣徒的相交是因为有同有圣灵我们才能够彼此相交，没有圣灵的人和他没办法彼此相交的。 OK， 然后呢和他吃饭不可是什么意思？吃饭是彼此认可的意思，在当时的背景，我认可你是一体的，认可你是主内的，这个是背景的缘故，和他吃饭也不可。换句话说，把他当成不信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不信的，他已经不是信徒了。称为弟兄的，这里面我讲两个点，一个我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们蒙召做圣徒的，那是圣徒吗？如果称为弟兄的，他是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他还是圣徒吗？那称为弟兄会这样吗？保罗说会的，称为弟兄的仍然可以，可能会陷在这样的罪的里面呢，是吗？所以那个解经是错的，蒙召是做，你真正要活出圣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解决？还拥抱他，把他当成主内的弟兄吗？保罗说不可以，当成不信主的，回到前面，让他悔改，你才是救他。不是单单惩戒而已，惩戒是盼望他以后悔改。如果你把他当成弟兄，你给他一个假象，他以为他没有问题，他就在他那个问题的当中就灭亡了，你就是害他。 OK， 然后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保罗在划线世人和教会，我们做的是什么？是教会的事情啊。我再次跟大家说，作为信主的人呢，不要到世界去到处去宣扬公义，到处去要教导世人要圣洁，那个不关你的事啊。社会福音是错的，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我们顺服掌权的？为什么耶稣说凯撒的归凯撒，属神的归属神？你要把界限划清楚啊。我们专注的是教会的里面，我们不专注社会，我们不参与政治的。他们掌权给他去掌权的，那个上帝允许的权柄让他去掌的了，不跟他去争斗，不跟他去在世界上跟他去争的，教会不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圣经的真理。成立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政党去参政去选举，不合圣经的。 OK， 我在教会多次的教导，我们和世界是分离的，神的国就是神的国，世界的国就是世界的国，凯撒的就归凯撒，他的权柄，他的收税全部都给他，他的名誉地位全给他，拿去嘛，就他拿了以后下地狱嘛。那教会是属神的，这些是圣徒，这些要走到天国永生的， 我们专注的是教会的里面。保罗把这个线画得很清楚，教内的人岂不是你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画清楚这个线。然后第十三节，至于外人，教会外的，有神审判他们。 OK， 那是神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去审判的。我再次说，最近这些年在北美洲，很多基督徒盲目的去参政，那个是错的，甚至号召教会去参政，那是错的。教会不参与政治的，教会和政治没关系的，教会就是教会，那是分别为圣的。 OK， 那只有神审判他们，后面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一节又回到前面的要把那人赶出去，两句经节讲同样的事情。 Double confirmation， 保罗非常确定这个决定不能改变的。很多信徒真的是有时跟我说，哎，牧师，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决定，你考虑一下别人的想法。 我说弟兄姐妹啊，有些是可以改变，有些不是可以改变的，有些是神的真理，你必须要遵行的，不是什么都可以改变的。保罗在这里说不可以改变的。你为那个犯奸淫的求刑吗？保罗说不可以，把他赶出去。那这个是第五章，保罗用这个例子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然后到第六章继续再讲，然后讲很重要的一些的原则。 OK， 第六节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那前面奸淫是一件大事情，教会里面必须要解决的。第二样是教会里面的另外一件大事情，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的矛盾。首先到教会的里面来，信徒之间会有彼此矛盾，会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效法基督的，我们会做很多做错很多事情，我们会产生彼此的矛盾。那教会信徒之间彼此的矛盾怎么解决？我们既活在世俗的权柄的下面，又活在教会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权柄怎么样去切割？哪些部分是需要世俗的权柄来做，哪些事情是需要教会的权柄来做？这个是需要切割清楚的。那这个把握呢不是太容易，但是呢这个把握呢是重要的。首先保罗在里面所讲的这一个事情是教会内部应该处理的，你不应该到世俗的那边。那比如说他杀了人，那要受刑罚的惩治，这个事情教会管不了，教会只能把他驱逐教会，但是他其他的刑罚上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上帝会用世俗的权柄，赏善罚恶会用的，是吧？那这个是那个部分。但是呢教会能处理的部分，你教会要处理的，你不能把教会要处理的事情到世俗上去求神。那这个情况呢会发生啊，在我们这个加拿大就发生过啊，有的信徒把教会告到了这个世俗的法庭，甚至在我们隔壁的城市有一个男牧师变性成女的，然后告教会要赔他20万，告到世俗的法庭，这个都是一塌糊涂的信仰。大家说这个信仰一塌糊涂，完全没有圣经的这个根基的。那在这个部分一定要解决彼此相告的事情。OK， 第一节保罗就把这个事情定位了，教会要处理的事情一定教会处理。到第二节，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是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世界最小的事吗？那这些事情你要把它切分清楚的。从审判的原则上来说，我们是审判世界的，尽管上帝用世界的赏善罚恶的权柄，但世界的赏善罚恶只是有一个限度，他们没有绝对的公义，他们只是为维护他们的政权稳定，如果影响他们的政权，他也是善恶不分的，他也会扭曲的，这事实都是这样子的。无论是集权国家民主国家，全是一个德性，我跟你说没什么区别的，他一切是为了他的利益。 但为他利益的这个缘故呢，他也会做一些赏善罚恶，要维持他的利益和所谓的这个世界的社会的公平和平稳，他会做这个事的。上帝用他，但是他绝对没有真正的公义，世界没有的，都是罪人，怎么可能绝对的公义？那这个从这个角度，保罗说呢，绝对的公义是在教会，然后你要到世界去求公义，你没有搞错。讲这个问题，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那这个审判天使，我前面讲过了，是包括魔鬼，堕落的魔鬼，要审判他，为什么呢？他们是恶的，他们是不义的。那我们怎么审判天使呢？魔鬼呢？魔鬼对约伯的控告是什么？说约伯信你有两个点，一个你给他丰富的物质，他发财了，现在的成功神学，所以呢他就信你，等他没钱了，他穷了，他就不信你，这是第一个控告。第二个控告，你给他健康的身体，你把他健康拿走，他就不信你了，是什么意思啊？都是为了今生的啊！你说约伯是义人吗？你拣选的人是义人吗？他们就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要么就发财，要么就身体健康，否则他就不信你。我跟他说，太多的人是陷在魔鬼控告的，他是活在魔鬼的控告的里面，他信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那约伯没有受他的控告，上帝把他所有的财产拿走，把他所有的健康拿走，他仍然没有抵挡神。他虽然有很多的迷惑，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约伯是为义受苦的。那因为这个缘故，约伯就审判了魔鬼，审判了堕落的天使，明白吗？这个叫做我们是要审判天使，是这个意思啊，是本着我们那个公义的生命的见证，真正爱慕圣洁公义，不是为了今生的好处，不是为了肉体，是因为神的圣洁的缘故，我们信他，我们就审判了那亵渎神攻击人的堕落的天使。在这个点上，所以多少人活在魔鬼的控告的当中，甚至追求魔鬼的控告，在这个时代你都看得见的。 OK， 好，审判天使。那第四节，既是这样，我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是指那些世人，那些罪人，怎么来审判教会的事情？我们说这话，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中的事吗？那这个是问题，这个问题容易发生的。我跟大家说，我都发生过，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原来我在一个公司在工作，我们有三个股东，我是其中之一在加拿大我们合作开公司，那我们三个都是基督徒在一起合作，结果一塌糊涂，这很多的争吵，然后呢我们聘的员工是不信主的，结果到一个缘故，我们这些基督徒会跟那个员工来诉说其他的控告其他人的问题，最后那一个不信主的跟我们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能不能够彼此包容一下？那句话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我听进去了。那个对我来说，就按照现在的词叫做，那叫做打脸呢，打得啪啪响。我是信主的人，被人家不信的人说你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彼此包容，是非常羞耻的事情。我在上帝面前深深的悔改，我跪在上帝面前，我说上帝，我实在羞辱你的名啊，我还叫做基督徒吗？被世人都看轻看的，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避免。教会是属神的，是圣徒的聚会，是有神绝对的圣洁公义与他们同在的，难道你们还要到世人那边去求神吗？你不是自己羞辱自己，羞辱神的名吗？ OK， 好，到后面第六节，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第七节，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呢。 作为基督徒，作为信主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心智，叫情愿受欺，情愿吃亏。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心智呢？这个心智是基督的生命，叫做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对自己用真理要求，对别人用恩典的。人家得罪了你一点点，你就掐住人家脖子不放了。这个是耶稣所责备的那一个恶仆。神赦免了我们1000万的银子，人家欠了你10两银子，你就掐住人家脖子不放啊。你连这样的生命状态都没有，你就不能够效法基督啊。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有没有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呢？有吗？你还是永不受欺负的人，永不吃亏的人呢？人家欺负你，你一定要把他搬回来呢？你要吃了亏，一定要报复呢？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是这样的人，你还能够真正信主吗？你不能啊。你要回到上帝面前，要情愿的吃亏，情愿的受欺。我知道那个会有眼泪的，但是那个眼泪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是基督生命的样式。情愿受欺，情愿吃亏不容易的，痛在心里是的，但是那是效法基督生命的必经之路。我请各位回去，你想一想你信仰生命的历程，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你有过这样的心智吗？你现在还守着这样的心智吗？我情愿吃亏，情愿受欺，有吗？如果你有，你的生命一定会大大的长进，你生命那种基督的荣美一定会发出光来。这个是和世人截然不同的。保罗责备也是教导 OK。 然后到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两个，一个我要情愿的受欺，情愿的吃亏；第二，你绝对不能去欺压人和亏负别人。大家看到这两个重点没有？对于你自己来说，我情愿受欺，情愿别人欺压我，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绝对不能去欺压别人、亏负别人。这是这段经文前后两节圣经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教导。对别人是那样，对自己不能，对自己要真理要求自己，对别人要给别人恩典，你这样的生命才是健康的。不要说哎，这个人比较好欺负 啊，我怎么欺负一下也没问题啊，这个人这个比较柔软啊，我甩他几句也没后果啊，所以我就过瘾了啊。我跟你说，你在得罪神，你欺负你的弟兄，你欺压你的弟兄，你只能在上帝面前为自己遭损。你要恩待你的弟兄，你要善待你的弟兄。耶稣说，你善待我小子中的一个，你就是在善待我。我们要把自己的立场要定清楚的，你的生命的状态才是健康的。 OK， 教会当中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怎么和弟兄姊妹互动啊？你本着这个原则互动吗？你一定会长进的，你的信仰道路一定是对的。你违背这个原则吗？好像世人一样吗？你的信仰建立不起来。哎，好，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很重要的哈。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讲到不能得救啊，不要自欺，哎，自己气哄自己。无论是淫乱的，我前面讲到同性恋、拜偶像的，这些罪都有列出来啊，有 category 的，谁说罪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清楚的列出来，这些罪是不能得救的。淫乱的、同性恋、拜偶像的，不能啊，这个大家清楚啊，你不能抱着佛像上天堂，没这个事。奸淫的，你看到没有？淫乱和奸淫有什么区别？同性的、异性的，做娈童的、妙计的、青蓝色的，这种双性恋 都在这个里面哈。同性恋、一性奸淫、双性恋、恋童癖都有。罗马天主教那些的神父恋童癖的，这个都是不能得救的，走地狱的路，都在这个里面。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这十样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能得救。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如果活在这样的罪中不悔改，他一定不能得救。他如果悔改了，能得救。所有的人，很多人大概原来都是这个状态，没信主以前。那信主以后，你要悔改，脱离这样必死的罪，你就能得救。不脱离这个必死的罪，你一定不能得救的。那这个点是这么重要，我再次说到这个时代，这么多的宗派教会宣扬同性恋没问题。我请问你读圣经吗？你正确的解释圣经吗？经上是这样说的吗？我跟大家说，有很多的宗派通过同性恋以后，他们有一大堆的圣经的依据。他们说，我们经过了多年的祷告和圣经的研究，我们决定接受同性恋没问题。我请问，你的祷告有价值吗？你的研经有价值吗？难道你说你经过了祷告，你经过了研经，你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是吗？在这里面我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很多信徒说，我经过了祷告我才说这个话，我才做这个事，真的吗？你的祷告有质量吗？有价值吗？祷告以后的结果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从你自己来的？我经过研经，你研了吗？你的研经是从圣灵的开启来呢，还是从错谬的那些的道理来呢？有意义吗？有价值吗？那这个比较里面，我们清楚的看见，如果我们真正有圣灵，你真正按照圣灵开启的最基本的理解，你看九到十一节，你难道看不明白吗？这个圣经写的还不够清晰吗？九节说他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后面的十一节再次说，但十节再次说他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有的罪都在这个里面，一定不能得救的。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啊，从前是。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是这样子的，但如今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称义了，就不能再这样子，是这个意思，不能再活在这个罪的里面，因为如今和以前不一样。所以教会不接受同性恋，不是说否定同性恋，不是这个意思的。你要悔改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你就能得救的，这个是概念。那在这个里面我再次重申一个点，一个非常大的 bug 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点，在福音的认识上，那个误导了极多的人。因为他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所以这些经文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是对人的误导，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误导。特别是华人教会的信徒，你一定要从这个错误的当中走出来。One save, always save, 从西方出来的，一次得永远得救，那是错的。你会受那个错误的强烈的误导，在所有的经节的这个理解当中，都会误导你，把你误导到一个偏离的一个方向。这些圣经足够清晰了。OK? 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回应，说我们得自由了吗？我们得自由了，我们都可以行吗？没什么不可以的吗？保罗说是，你是得自由了，但是呢，这个凡事你要看有界定的。这个界定是什么呢？你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哦，是可以行，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这个是要点的，那个事情并没有律法绝对的禁止，是可以行的，但是呢，对你有益吗？没有益处，你就不要去行。 这个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你去行了，但是辖制了你，对你有益处吗？没有益处。我举例子，很多姐妹看电视连续剧，那律法里面没有禁止哦，也没有绝对的好像善恶标准哦，看电视连续剧就看吧，但是你一看50集你就逃不掉了，你就被从头拖到尾啊。我跟大家说，我原来没有信主以前，看一个墨西哥的电视连续剧，我跟我太太一起看，看了108集，每次看完以后，我们两个互相都把互相损一遍，你真蠢，你看这种电视剧，然后一直看到108集全部看完，我们互相彼此怼了108集，那么蠢，就看这么蠢的电视连续剧，但下一集还是要看。我跟大家说，人太容易被辖制了，那个对我们没有益处，耗费我们的时间精力，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蠢，但仍然被辖制住。这个是保罗指出来，你凡事都可行，但是你不要受他的辖制，对你没有益处的，这个是原则，这个不是律法规条，原则。你在这个原则的当中，你的信仰才是健康的。 OK， 好，第13节，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你这两样都废坏。讲到吃的问题啊，不要在吃的上面太过计较，不要为肉体太过计较。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啊。我就说我们身体健康是对的，但是不要掉在这个养生的这样一个陷阱的当中，为了养生，为了保持自己肉体的健康，那个耗费全部的精力。保罗说大可不必啊，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是后面结果是什么？实际上这两个都会废掉的。你要被这个东西辖制，对你没有帮助的。 OK， 两会都会废掉，因为你活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改变，你原来的肉体都不存在的，你保护的再好，它也是暂时的，没有益处。 OK， 那这是原则哈。好，但神这样的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乃是为身子。那特别讲到身体，你真正要专注的是不要掉入到淫乱的里面，这个是和主密切相关的、相连的，不要掉在罪的里面，这是重要的。所谓的肉体的健康没有那么重要。好，14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啊，讲到将来的生命，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好，这个来了，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清楚的告诉，在他没有直接说，因为诺斯的主义是后面发生的那个异端，身体和基督是有关的，我们肉体上所行的都是代表我们的生命，代表我们的灵魂的，是一体的。然后我们的身体是属基督的，是基督的身体。 OK， 好，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用我们的肉体去犯罪，去犯奸淫，你就等于用基督的肢体做到娼妓的这个部分，断乎不可。然后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犯奸淫，再次的绝对禁止。后面保罗说，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那这个比喻呢，是比夫妻，也比喻我们和主的关系，和主是成为一体的，教会成为主的心腹啊，我们和主也是一体的，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在灵的里面与主联合，那就不要行奸淫。第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特别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再次强调这个重点，我们的肉身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圣洁的灵啊。当我们行淫，当我们犯奸淫的时候，你在得罪里面那个圣洁的灵啊。有一次我上班，我在下班的途中，我在思考，我在想圣灵住在里面，我边想边流泪啊。 我说圣灵，你是圣洁的灵，住在我们这污秽的里面，多可怕啊。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在加拿大这么多年，我说你带孩子回国，你到乡下，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上厕所，那个进不去啊，那个乡下厕所挖个坑，那个孩子非常可怕，他进不去那个厕所呀。我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比上那个厕所还要可怕。圣灵付了多大的代价住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走圣洁的路啊。我们讲的主耶稣付代价，是啊，圣灵和主耶稣付的代价没有高低之分呢。但是我们的救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付了多大的代价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说，岂不知你们身子是圣灵的殿呢？那我们怎么能让身子陷在奸淫污秽的里面去玷污圣灵呢？不能的。然后后面他经文说，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身子上荣耀神。那这个经文呢不是太难理解，但有个重点呢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后面半句，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那这个不是自己的人和哪里相扣呢？和前面第三章，第三章说呢，若是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这人。我在那段讲的时候说，那个毁坏神的殿是我们建造神的殿，我们的生命，你既是这个殿的拥有者，也是这个殿的建造者，但是这个殿的真正的拥有者是上帝。所以当你毁坏你自己的生命，没有好好的建立你自己属灵生命的殿的时候，你是毁坏了神的殿。因为圣灵在里面，这个主权是神的，神就要毁坏那人，就毁坏你。所以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是属于神的，属基督的，并且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掌权，这个是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那在这个状态，我们本着敬畏的心，敬畏神，敬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珍惜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跟随他走圣洁的道路。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教导。然后这个是基督的宝血，上帝付了重价买赎回来的，要在这个身子上荣耀神，活出基督生命的圣洁荣美，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上帝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是第五章第六章啊，这些经文我做一些基本的解释。那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六章的思考题第五章六章的思考题。第一个，淫乱的罪是显而易见的，为何哥林多的信徒会陷入当中？是吗？是显而易见的吗？你看哥林多前书，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陷进去啊？我们就知道现在为什么这么多教会陷到淫乱的里面呢？这么多的宗派接受同性恋呢？为什么会陷进去啊？偏离神的道，自大，不珍惜圣灵在这里面的圣殿的居住，你就陷在罪的里面。OK， 第二，把行淫乱的人信徒赶出教会，是否没有爱心，或者是论断人，是吗？把陷在罪当中的信徒赶出教会，是爱他，但他有一天身子被撒旦攻击毁坏，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悔改。耶稣讲的比喻，那个小浪子到外面吃了猪食了，才思念富家是好的，他愿意回头悔改回到教会，他有机会得救。这个是真正的爱，这个才是爱人。好，第三，信徒不可彼此相告，是否不可以打官司，甘愿吃亏，是否蒙不白之冤？不是的哈，我前面讲过了，在上帝允许的设立的世俗的法庭，赏善罚恶的赏善罚恶的里面，我们需要去做的。比如说夫妻两个 妻子受丈夫的这个虐待，暴力虐待，你可以报警的，没有问题的。上帝用的，用这个权柄的，啊，不是说我就被他打死算了，不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原则上，你是向神求告，哪些部分向神求告，哪些部分需要找这个上帝用的世俗的法律，那你自己祷告，也求神带领你啊，教会也会给你提供啊正确的一个带领，应当是这样子的。好，第四，不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得救是因信称义，是否互相矛盾？我这次专门是针对那些对因信称义错误的理解啊，我跟大家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完整的因信称义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不是的，错误的理解，然后造成圣经所有错误的解释，变成是根本就忽略圣经的教导 ignored， 这段经文它就当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产生问题，对吧？根基产生问题，后面都会出现问题。第五，蒙受圣灵恩典的人还会有自欺的情况吗？自欺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圣经里面多处强调不要自欺啊，加拉太书也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人会落入到自欺的里面，也会被人家欺骗的啊。耶利米书17:9，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心非常容易被欺骗，被自己欺骗，被别人欺骗，你必须要回到上帝面前，神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在真理的里面。哎，自欺带来的结果就是走偏信仰的道路。第六，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也不应当受辖制。如何分辨益处和辖制？那求圣灵带领你了。你所行的是否对你的灵性有益处？你是否受了这个事情的辖制，以至于影响你属灵生命的建立？这个是你自己要省察。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坚守真理的人会胜过罪，偏离真理的人会落入罪的，罪和真理密切相关的。第二，赶出淫乱的人可以洁净教会，赶出淫乱的可以敦促悔改。赶出淫乱是要悔改的，不是惩戒而已的。第三，圣徒依靠神会甘愿吃亏，圣徒依靠神会永不吃亏。这一点请大家要守住，你依靠神，你甘愿吃亏，你永远不会吃亏的，因为上帝做你的 backup， 上帝在后面拖住你，你不用担心。 OK。 第四，有罪的人必定落入不义，得救的人必定脱离不义。保罗说不义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个是脱离的问题，落入的问题。第五，信徒必定得到圣灵的恩典，信徒必须回应圣灵的恩典。你信主，圣灵会住在你的里面，但是你必须回应他的恩典，你要珍惜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圣洁的灵，要珍惜。好，第六，凡事都放任是假自由，凡事都节制是真自由，这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那我们课就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圣言当中所代表的是你自己的权柄和真理，所包含的是你的真理和生命之道，愿我们学习能够听到，能够明白并且遵行，就在你里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渴求你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属你的儿女，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